我们来到第二篇信息，说到教会原初的情形、教会的堕落以及教会的恢复。我请大家唱刚才唱这首诗歌，中文597首，那首诗歌就是在我们前一节所唱的诗歌之前的一首，说到教会是主的身体。那这一首，当我在思考这篇信息的时候，很难找到一首妥当恰当的诗歌。当我看到这一首597首，我就知道这首诗歌不常唱，但我里面就深深感觉我们要唱这一首。这首597首跟下面598首很像，但是597首几乎都是本于以弗所第四章。这为什么选这首诗歌的原因，就是我觉得第一篇信息，就是我们刚听完的，是完全并且绝对是很重要的，叫我们能看见教会内在的意义，并且教会在神的深处到底是什么，在他的心里到底是什么，甚至是历史历代隐藏在它里面的。所以这必然是意味着，在一面我们不容易看见，当然今天主将这向我们揭示了，靠他的恩典，并且借着使徒们以及许多人的祷告使我们能看见，但是因这件事是太在神的心里了，所以某一面来说，这并不容易看见。为这缘故，弟兄们，我觉得我们都要不能轻忽看待这事。我们听到教会以及甚至我们要在这个周末所讲的这些事，我们都需要有进一步的看见。你们是不是同意呢？都要更深的看见，更多的受这个启示来管制并支配，来说到召会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再次在第一篇信息里，这实在非常关键，非常要命。现在我首先要说一段话，接着就要说到负担，就是关于第一篇。那就是弟兄们，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的看见教会是神独一的目标。神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标，没有别的标的，在他的眼里没有别的，你可以这样说。但是除了教会，他在眼里没有别的了。在已过2000年所发生的事，是一个逐渐的失去并偏离，甚至完全从这个目标，也就是神的经纶的目标失去的过程，我们已经看见了。而且也失去了神永远经纶的目标，那就是召会。因为这个缘故，不要说到许多基督徒信徒他们已经飘离了， 他们被许多事情败坏了，那些事情是错误的，并且很确定的是被盗的。我要说的是正确的基督徒，他们爱主，他们有心为着神，并且甚至为真理站住，护卫真理。这些人有许多在已过数世纪以来都没有看见这个目标，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这个目标，事实上就很可能发生一个情形，就是当他们在护卫一些事，他们被主所用来恢复一些事情的时候，同时因着他们缺乏看见教会作为神终极的目标，作为那终极的事物，教会是真正神所要的，或者他们是没有达到那个点，或者他们只强调他们被主所用来恢复并护卫的那一个点，并且许多时候他们本身那些事情就成为一个破坏，成为一个障碍，使主不能再继续恢复。我们必须看见神要得着召会。今天早上这个周末，我们甚至不是在讲召会真理的恢复，当然真理的恢复的确也包括在其中，甚至我们也不是讲到生命的恢复，生命也完全与召会有关，我们也不是在讲一些神所启示一些和圣经的实行的恢复，虽然这些实行也很重要。这个周末我们要说的恢复是一件事，那就是终极的事，就是召会的恢复。真理是为着召会，生命是为着召会，实行是为着召会，这一切事情的恢复都是为着终极的恢复，就是召会，使主能得着召会，使基督能够得着一个身体，为自己得着身体。这就是仇敌很成功的蒙蔽了许多信徒的事，使他们不能看见，瞎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向众人照明这事，因为这样的帕子遮蔽了许多事，甚至这些事是好事，这些是合乎圣经的事，都成为帕子和遮蔽。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终极的事，举例来说，路德马丁我们在这里也说了许多次，是一个伟大的改教家，他坚定的很强的并且很忠信的抵挡当时地上最大的强权，也就是教皇，为着因信称义的真理站住。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是关于神救恩的事，那是许多神在恢复中所做的工作之一。但是路德马丁没有在召会的事上做太多，事实乃是他所做关于召会的事，一面他与罗马教决裂，脱离罗马天主教，但另一面他做了什么？将教会带到与世界在这地上的国度政治联合，就是当时的德国政府，那个教会也就不再是罗马教会，而成为国家教会，国教直到今天。 这一切不只是没有完成神的定旨，没有完成神要得着召会的定旨，事实上却扩大了问题，造成更多的分裂宗派和公会。所以你想一想，我们在下一篇信息所要讲到的那个大妓女，还有她的众女儿，众女儿，你现在就看见他们彼此的关系。所以很显然的，这些伟大的改教家他自己也承认他在召会的事上失败了。称因信称义，或者是关于神救恩的事，或者是关于圣别，甚至关于圣经的事，圣经的研究，或者是关于追求属灵，真正的属灵，或者是传福音，或者是福音遍传全地，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这一切都只是达到一件事的凭借，那件事就是召会。所以弟兄们，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主终极的恢复，那就是召会的恢复。我们可以这样正确的说，这样的恢复是包括了一切。我们并没有反对那些，但他们不是目标。有些人可能说到以圣别属灵为目标，把传福音当目标，这有很多事作为目标，但他们不是目标，召会才是神的目标。所以撒旦知道这事，如果人不知道，知道不知道这事，他就有另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很容易是被人看出来，很简单就能够毁坏召会，是败坏召会，毁灭召会，那就是撒旦独一的目标。所以我们来到这一篇信息，今天这篇信息我们要看见，首先什么是召会原初的情形，就是神所渴望的情形。当我们说到召会，弟兄们，我们是说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在恩典时代就是召会时代，而下一个时代是国度时代，在永远里还有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里。但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召会时代，在这个时代神要得着召会，神必须得着召会，完全并且具体的得着彰显。所以因着仇敌的工作，他的策略就是使召会堕落，所以有召会的堕落，因着堕落，并且因着没有人能够阻止神的工作，所以有召会的恢复。这就是我们今天这篇信息所要说到的。我要，因为这个在这篇信息里面的研读材料里，我只要读给你们听一小段话。因为我们以为堕落是召会初期召会开始之后几个世纪才发生的，但不是这样。召会的堕落就是在使徒时代还在的时候，使徒还在的时候就在了。你就看见在他的书信里就看到了，你会看见这样的 堕落已经开始了。请看，在约翰，使徒约翰，他写到，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你就能看见教会的堕落是何等可怕，已经发生了。所以事实上堕落是很早就发生了，很早很早，甚至几乎在教会开始建立之后就开始堕落了。但另外一面恢复也很早就开始发生了，我要读给你们听，为着让你们众人都有清楚的看见撒旦所做的、撒旦所使用的来败坏教会、破坏教会的事。顺便我也感觉弟兄们，我们不能够只停在听这篇信息，只是一般性的、很简单的得着启示。我觉得我们这一次这个负担的话，就是教会的恢复是非常应时的，不只是为着德国，我也要说是为着主恢复的整体。所以我们所有领头的弟兄们是怎么样呢？都要研读这件事，也没有时间只是用这几篇信息来讲到教会的恢复，我们还需要进到这些里面，特别是说到这篇信息我们所推荐你们所读的书，也要进入的书，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在这个训练后进到这些信息里面，自己去进入或者团体小组进入。当然我们有一本很美妙的书叫做教会与地方教会的历史，1973年你弟兄过世之后的一年，那是一本关键的书。在早先，在50年代末期，有一本书说到教会的三方面，第二册说到教会的路程，教会的路程历程，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有很多书包括了新约总论，说到教会的段落，也说到教会的堕落和恢复，特别是说到恢复。但请听，这里有23项，你可能可以快快的抄下来，你只要回去读就可以了，你没有来不及抄下来，但是要去读这些。当使徒还在的时候，第一就是世界的哲学、犹太教的希腊哲学和人为的祖师，这些在关于喜关于第一是关于，第二是关于他们离开这个神的经纶，第三认为，第四要他们离开了神所完成的这个神圣的启示，第五带进异象、带进异端，是他们整个完全败坏了。当保罗还在的时候，他们否认了敬虔的能力，不跟随健康的教训，也这是第七、第八，有些分裂。第九，退后到犹太教，忽视神新约的教训。第十，假教师带进破坏的教训。第不否认买他们的主，走了巴兰的路。第十一，否认耶稣是基督，成为敌基督者，不住在此和父里面。第十二，不承认基督耶稣在肉体里来。第三，十三，不住在基督的教训里。这就是 在天主教之前的时候，第十四爱好守卫，第十五否认唯一的主基督，他们走了该隐的路，将自己走了巴兰的路，走了灭可拉灭亡的路。十六丧失起初的爱。十七有尼哥拉党的行为。第十八与世界是一。第十九死守巴兰的教训，吃偶像之物并行淫乱。第十九有尼哥拉党的行为。二十耶洗别的教训，他自以为是伸言者，然而行淫乱，吃祭偶像之物，并且献祭给撒旦。第二十二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二十三不冷不热使主在门外。我想你们都能够被说服，弟兄们，这就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是教会堕落的开始开端。这一切都是终结为大巴比伦，就是可憎之物。那地最可憎的事就是被盗的基督教国，这是不太好的一个背景。但现在我们来看纲目。第一，首先我们来定义什么是恢复。我们要回头来看教会原初的情形、堕落以及恢复。今天早上我们没有时间说到许多的历史，你需要自己去读那些书。但是这个纲目很好，因为是非常浓缩并且是非常简洁的方式来讲到这些事：教会原初的情形、教会的堕落以及教会的恢复，是非常尖锐的一个对比。第一大点，我们在主恢复里的历史不是一种组织或运动，乃是一个恢复的历史。这有教会的历史就是恢复的历史。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说我们的历史，在主恢复中我们的历史不是恢复一个组织，不是在这里要带进一个运动。我们在这里是这个历史的一部分，乃是主的恢复。第一终点在马太十九章八节，我们看见恢复的原则从起初并不是这样。我不需要进入这些事，我们都知道了。第一小点，恢复的意思是回到起初。我们需要回到起初，接受主的恩典，回到神原初的心意，回到神起初的命定。弟兄们，我们在这里甚至不是要做一个超级的召会，我们在这里靠主怜悯是要回到起初，因为在起初并不是这样，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我们要回头回到神起初的心意。恢复一词是指一样东西原初有，后来堕落破坏失去了，因此必须将它带回原初的情形和正常的光景。这是与得胜者的原则非常有关。得胜者不是超级的基督徒，得胜者是正常的基督徒。我们在此是要回到神原初的标准，回到教会的事上，教会生活。 我们在这里有负担，有一个托付，要回到正常的光景，并且原初的情形。当我们说到教会的恢复，意指教会原初即存在，后来堕落了，于是需要把教会带回原初的情形。教会在其实际上是绝不改变，是属天的，是属基督的，是复活的。但是我们说到教会，是说到基督在地上的彰显，在时间、在空间里的彰显。那个教会是会堕落的，那个教会会变形，那个教会会偏差，那个教会会堕落败坏。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将教会带回到原初的情形，主对教会的恢复带我们回到起初，为要完成神永远的定旨以及他对教会起初的心意。弟兄们，这就是我们的托付，我希望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事，没有别的事像这件事这么忠心紧要，就是恢复教会并恢复教会生活，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个最大的表号，在旧约里众表号中最大的表号。许多已过的基督教教师来解释这段历史时，都是从他们离开埃及开始，一切与以色列人有关的事，到他们行走在旷野，他们有关的事，甚至进到美地后建造圣殿，但这件事就是关于被掳以及从被掳归回，却很少被提到，或者很少有解释。但是你看见这里有一个预表，那里有一种原初的情形，但是因着败坏，因着堕落，因着他们行淫乱和恶事，行神眼中的恶事，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就来将他们带走，掳掠他们，甚至将所有的器皿，在神殿中的神圣器皿都带走，放到他神的庙中。七十年后，照着耶利米的预言，他们回来了。神激动他们的激动，人的灵激动王的灵，使他们归回。那一次归回就是我们所说到在预表上的恢复，回到哪里？回到他原初的地，回到他原初的情形，就是正常的情形下。我们还有一篇信息讲到这件事。第二大点，我们需要就着神的心意和他的成就及撒旦破坏的工作来明白教会的恢复。第一终点，新约启示，神对教会有一个明确的心意、定旨和目标。首先神有一个定旨，然后他进来完成他的定旨。第二终点，新约也清楚地记载神的仇敌如何进来破坏神所成就的。所以我们有马太十六章的这个比喻，说到仇敌来撒败子，在麦子中间撒败子。 说到改变细面的性质，是不是呢？说到将芥菜种变成大树，这一切都是预言，都是主亲自预言。说到他的仇敌要来破坏神所完成的，第一小点，撒旦用以破坏神所成就之事的方法有内在和外在两面。请注意 A 小点，内在的一面乃是损害并败坏神的子民，所以这里的引经使徒行传第五章说到亚拿尼亚，就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早期，他的心就被撒旦充满，欺骗圣灵。所以早在那时候，撒旦就进到人的心里，败坏教会，毁坏教会，从里面毁坏教会。今天弟兄们，我们需要警醒，因为这些毁坏的事一直是撒旦在做的，甚至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的肉体借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己，借着我们天然的人，借着我们堕落的琐事和性情，撒旦就能进来破坏并败坏教会。但是还有外在的一面，乃是破坏神所成就的。我说过，芥菜种长大却成了树，完全变质，本质改变了，甚至天空的飞鸟也来栖宿在它的枝上。这就是撒旦的工作，外在的工作，破坏神所成就的。神要得着教会做种子，像小小的芥菜种，那就是教会的性质，为着滋养人。但是撒旦会进来改变他的性质，使他变得伟大，变得巨大。顺带一提弟兄们，巴比伦是大巴比伦，耶路撒冷是圣城。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做主巨大伟大的恢复，我们要做他圣别的恢复。第二，撒旦产生许多基督的代替品，分裂基督的身体，并且借着圣皮阶级与平信徒制度扼杀基督身体上肢体的功用。亲爱弟兄们，这是非常狡猾的策略，是撒旦非常狡猾的策略。他攻击教会，破坏教会，有三件事。一，他有许多基督的代替品，几乎所有的事都可以做基督的代替品，所有的代替品，甚至基督论都代替了基督。我读的那二十几项，许多的事物都是代替品。第二，他分裂基督的身体，成为成千上万的分裂。基督身体是一， 是基督这头的一个彰显，却被分裂，却被切碎，却被肢解。第三，他借着扼杀身体上肢体的功用，是借着圣品阶级和平信徒的制度，这是很邪恶的，这很邪恶。当其身体上的肢体被扼杀了，身体就不得建造，因为身体是要自己建造起来，也就是借着所有进功用的肢体和筋和节进功用来建造的，那是唯一的路使身体能得着建造。圣品阶级平信徒制度扼杀这件事，毁灭那件事，这是很严肃的。第三，神乃是一位有永远定旨的神，他蛮有定旨，他一旦定义要做一件事，就没有什么能改变他的心意或使他停止。赞美主，神是人所不能停止的，他也许会单言一下，会受一点阻挠，但没有什么能停止神。因此在撒旦的破坏后，神就进来重新做他先前所做过的，他已经做成了，现在他要进来重新做这件事，那就是恢复。圣殿已经建造，耶路撒冷城已经建造起来，但却被毁坏。所以神要激动一些人回到原地来做重建的工作，那不是最初的工作，那是重做，重新做那已经被毁坏的工作。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所做的就像这样。第四终点，神重新再做他先前所完成的，就是他的恢复。这就是把一切被撒旦破坏而失去的事物再带回来，并照着他永远的定旨和原初的心意，使教会得着恢复。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我们要认识教会恢复的需要，就需要知道教会原初的情形以及教会的堕落。当然这一切事都发生了，而且还在发生，但是今天早上弟兄们，我的负担是，我不仅是要讲历史，我的确有负担要用这些话来警告我们，免得我们重蹈历史的覆辙。因为就像腓拉铁非教会是一个恢复的教会，也有一个教会叫老底家教会是跟在后面的，那就是我们所说一个失败的或堕落的恢复教会。不要 以为因为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在地位上，在主的恢复里，所以一切就都没问题。撒旦还在做工，甚至在我们在主的恢复这早期的时代，撒旦就进来了。我们需要学，从历史学功课。第一终点，教会原初的情形有以下的特点，请留意，这些特点都非常关键，非常简洁，要记得这些特点。一小点，在原初的教会中，信徒不分 阶级。我们能不能说，在恢复里，我们中间的恢复里，真的没有阶级呢？没有阶级的味道呢？甚至没有阶级的倾向呢？从我的观点来说，我觉得我不能这样说。有一个趋势，在某些地方，有人想要做头，做领袖，做一个国家的领头人，还有一些次要的领头人，在一些区域里，一些州或一些省，或者在一些区域里，还有一些更基层的领头人，在一些众召会里，在那一种次序里，在那一种等级里，原来我们没有一个阶级图，但是事实上在实行上却有阶级。神恨恶这事。 A 小点，我来读，信徒都是弟兄，不分等级。等级就是等级，是不是呢？是与神不合的。我们都是弟兄，这就是为什么在英国的弟兄也被称为弟兄们。他们离开了那个基督教国的体系，要做彼此的弟兄们。B 小点，信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平等配搭，各尽功用。我们都是这一个身体上的肢体，都在平等里配搭，各尽功用。我们没有否认在生机上的一种身体，基督身体里的等次，那也是在圣经里的。但是今天，我们若不小心，就会堕落，而有这种情形发生。有些人比较积极的，有些人是不积极的。有一些人包办一切，其他不做事。但是信徒都是神的祭司，没有居间阶级，没有圣品与贫俗之分。这就是为什么尼哥拉党的教训，尼哥拉党的行为是主所恨恶的。神恨恶那个系统体系，因为那否认了基督身体上所有肢体普遍的祭司职分，每一个肢体都是进攻用的祭司。我们都被基督的血所买，神的血所买，做祭司的国，都需要侍奉主。第二小点，早期的召会完全与世界分别，在世界而不属世界，这是另外一个情形特点。 教会与世界分别，在世界而不属世界。有例子是这样，就像一艘船在海里满了水，但是船在海里，但是水却不在船里，但却有一种情形，船在海里，海水也在船里。教会与世界的联婚和联姻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所以教会不可以磨成这世代的样子，不可模仿这时代，我们也不该爱世界上的事。第三，原初的教会完全断绝偶像，并完全让神说话。这里有两件事：一，拜偶像。今天当然我们不会在意物质的偶像，但还有另一种偶像在教会里，并且第二，他完全让神说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在恢复的教会里，在原初的教会里，那是一个能让神有完全权柄和自由说他所要说的一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乃是至高的权威，这就是为什么圣灵的权柄必须在我们中间是独一的权柄。主的话是神的说话，而那灵是说话的灵，所以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在意话，并且我们在意那灵。在基督教国里，我要这样说，许多的信经信条，历史上的信经甚至被视为高于神的话。当然人的说话，人的意见也代替了那灵的说话。当我们在召会中供应主话语的时候，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弟兄们，这也是一个很基本很基要要学的功课。不是你说的如何，或者我说的如何，而是主怎么说，那灵还有主的话怎么说。第四，一地只有一个召会，一个基督身体的显出。我想这件事我不需要再花太多时间。一地只有一个召会，一个基督身体独一的彰显，否则就会有混乱，就会有分裂。五，各地教会交通虽是一个，行政却是各自独立的，没有总会，也没有联合会。教会，众教会，众地方教会，今天我们是在时间和空间里，不像有些人只相信一种属灵 属天的召会。我们相信今天在早期有一个召会，一个在这宇宙中神的召会，在一个地方具体的彰显，作为正确的众地方召会，许多的众地方召会。而这些召会却在一个交通里，不是彼此独立，不是彼此分开。不是彼此分离的，但行政却是各自独立，没有总会或联合会。这是一个我们在实行教会生活上重大的恢复。我再说，交通是一，行政各自独立，在事务的执行上是独立，没有总会也没有联合会。我们不同意有地方召会的独立自治，也不同意召会的联合使众召会成为一种政治上的体系，有总部或总会，这些都不对。许多召会，地方召会，却在一个交通里，这是不是很美妙？你们真该上来看看，全地所来的1900多位弟兄，在这里代表了不知道多少地方召会，我们在这里却是一个交通，是不是呢？ Amen， 这是很惊人的，这的确是个神迹。许多召会，但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来聚会握手隔墙拉手，我们事实上是在享受一个宇宙身体的交通。我们在这里是在享受那灵的一，这一就是三一神的一。我们的交通是一，我们没有许多交通，然而我们却在众地方召会里，照着神的智慧和他的安排，在时间和空间里，我们在各召会里。生命是一，本质是一，真理是一，性质是一，甚至彰显是一，那是我们的实际。然而却没有任何的人为组织的联合。六，众召会遵从基督为元首，让圣灵掌权。这就是原初的情形，召会遵从基督为元首，让圣灵掌权。我想这一件事我们众人都非常容易失败，不让基督做独一的元首，不让圣灵完全掌权。我们需要主在恩典中来提醒我们，众召会都要遵从基督为元首，听圣灵的声音。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灵所说的，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第二终点，教会的堕落包括有了阶级，与世界联合，有了偶像，有了分裂，不让神说话，有了统一的组织，篡夺了基督座头的地位，侵犯了圣灵的主权。这一切事都在那里，在原初的情形里，你就有了这一切的状况，那就是堕落，那就是堕落。愿主保守我们脱离这些堕落。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大点，教会的恢复是逐渐进步的。在已过2000年，一直有教会的恢复，这是逐渐进步的。进步意思就是建立在已过的恢复上，而再有往前。第一终点，第一世纪还没有过去，主的恢复就开始了。一个世纪接着一世纪，这恢复接续不断的往前。第二终点，在16世纪，路德马丁起来改教，将封锁的圣经解禁，他也根据圣经恢复因信称义，但正确的教会生活仍未恢复。第一小点，更正教并没有与世界断绝，也没有去掉居间阶级。二，更正教里有了更多的分裂，各公会并未脱去统一的组织。三，各公会并未让基督有完全的地位，也未让圣灵有完全的主权。我想这对我们很清楚了。你看看所谓的国家教会或者是国教，特别在欧洲这里，在德国，在许多北欧的国家，以及在英国，有英国的国教。谁是英国国教的头呢？是英国的女王。谁是瑞典国教的元首呢？也是瑞典的国王。国教还向人征税，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路德他所开始的宗教改革，你如果说马丁路德是改教之父，那约翰胡斯就是改教的鼻祖。但无论如何，圣经被封锁并且解禁，而因信称义被恢复，但是正确的教会生活仍未恢复。事实上还有更多的分裂产生在基督教国里。我们知道国教之后又有私立教会出现，今天我们所说的各公会，这些浸信会、长老会、卫斯理会、梅伊美会等等的会，就救恩的真理来说是有恢复，但就着召会来说，我们不能说有恢复。除了一件事，就是他们 与罗马天主教分开决裂。三，在十八世纪，新生多夫被主兴起，带领摩尔维亚弟兄们恢复教会生活。现在，照李弟兄所说，他是从尼弟兄得了帮助，他把摩尔维亚弟兄们当作教会生活恢复的第一批人。在已过这两三百年，那是十八世纪开头的时候，距今也不久，他们与世界断绝，去掉阶级之分，注重交通配搭，尽力保守合一，去掉形式上统一的组织，并让基督为首，让圣灵在他们中间掌权。这是一大教会生活一大恢复，不仅是恢复了一些真理而已，而是恢复教会生活。我们的确欠了摩尔维亚弟兄们许多，他们是受新生多夫的带领，是在十九世纪主在英国兴起一般弟兄们进一步恢复教会生活。他们是普利茅斯的弟兄们。一小点，圣经在弟兄们手中真是一本解开的书，一本发光的书，因为他们绝对听从主的话，许多重要的真理都借着他们释放出来。有太多重大重要中心的真理在主的话里面都被他们解开释放。第二，他们绝对去教阶级，同坐弟兄，互为肢体，特别注重相爱和交通。三，他们绝对消除宗派，维持合一的见证。第四，不过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失败的，所以那时主在整个西方世界都无法继续往前。主要一个失败造成的原因，就是他们陷入争论，道理的事上有了争论，关于预言的解释有了争论，他们在接纳圣徒的事上，这些还有一些很好的事，甚至是关于教会的事，就是腓拉铁菲所应验所成就的事，结果他们分裂了。四五十年之后，甚至还不到四五十年，这个弟兄会运动就分裂成许多部分，许多小的分支。第五，我们需要看见在远东教会之恢复的要点。很有意思的是，新生多夫是在18世纪出生，达密是在19世纪出生，尼弟兄是在1903年出生，是在他们100年之后，1933-34年，我们清楚看见一件很重大的事，就是教会以地方为界限的原则。弟兄们，我们在这里完全不是要注重什么人的说法，我们说到许多尼弟兄的事，我们说到许多关于李弟兄的事，不是因为我们把他们看成 什么样特别的人，而是一个事实。我们的李弟兄和倪弟兄，甚至李弟兄只比倪弟兄小两岁，他们是主所给我们，就是他的身体一个大的恩赐，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的确同意倪弟兄所看见的，他是一个何等包罗平衡的看见，关于神话语的真理，有关于基督与教会，有何等包罗平衡的看见。而李弟兄接续这事，你们可以把他们放在一起，不得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眼前有了这一切。我读过了，就是这里有一件重大的事，就是教会地方为界限的原则。倪弟兄第一次来欧洲访问时就是讲这个，他最末了一篇信息是说到椅子，他说到教会，但是他说没有在这里看到教会生活的实行。A 小点，这一面能避免分裂和混乱，另一面又能避免超地方的联合。这里关于地方的界限有太多可以研读，这里给我们该有的保护。 B 小点，按圣经的教训看，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该直接活在主面前，向元首基督负责。二，我们持守一个原则，教会的行政是地方的，教会的交通是宇宙的，我们已经提过了。 A 小点，各地教会有各自的行政，教会的行政是不能超过地方的。 B 小点，教会的交通不能仅是地方的，而必须是宇宙的，因为教会的交通乃是基督身体的交通，这何等平衡。第三，我们清楚看见各地教会不能有统一的组织，因为各地在这里，弟兄们，我们不是创造教会合一运动，我们在一里，是在生机里是一，因为各地教会都该直接接受元首基督的管制，也该直接服圣灵的权柄。这是两个主要的特点，关于真正的地方教会两个主要的特点。四，我们注重普遍的祭司职分，这就是我们强调每一位信徒都是祭司，也就是注重每个得救的人都是祭司。五，我们也注重身体的配搭侍奉，劝勉众圣徒都以身体为原则，一同配搭侍奉。第六，我们注重教会侍奉的实行，所谓神命定的路，照着合乎圣经的路来侍奉神，乃是将这一切应用，有普遍的祭司职分在基督的身体里，这一切都在我们中间得了恢复。 Amen 吗？ Amen。 我讲得很快，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应该知道了，但是我们还需要受提醒，是不是呢？现在我们来到第五大点，这是末了一个点，却是很主要的点。主的恢复与今天的基督教全然不同，我们需要很清楚，不同，不一样，我们与今天的基督教不同，这恢复与基督教之间是不可能妥协的。 这是不同的两种。如果你想要将这二者连接在一起，是浪费时间，必须有大的鸿沟，必须有一个分别，必须一个彻底的分开，在恢复和基督教中间必须彻底分开。第一终点，教会的恢复就是带我们脱离不合乎圣经的圣品阶级与平信徒制度，并归回起初照着神圣启示而有之教会生活的纯正实行。所以话必说到我们必须从那里出来，那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出来，我们已经从那里被带出来，脱离那堕落的体系，回到靠主怜悯，回到教会生活，照着神话语纯净的实行。二，我们中间的历史一直是毫无妥协的完全离开基督教。我要强调毫无妥协这个词，没有妥协，没有联合，不与世界联合，不与政治联合，与基督教国没有连结，我们完全在外面，并且无论如何毫无妥协。第三终点，地方教会与基督教之间不该有桥梁。有些人，有些不清楚没有学习的人，可能好心要建一座桥。我们需要一座桥在恢复与基督教之间，需要有一座桥，但不该有桥。我们应该就是我们所是的，没有妥协或假冒，维持我们与基督教之间的鸿沟。任何一件事若有妥协，任何事若是在用桥连接什么，都会带进混杂的情形，将不绝对带进来，就是有不纯洁。而我们是主在众地方召会的恢复里，弟兄们，我们在这里是为着耶稣的见证。有些事我们不该有份，我们与大妓女，那妓女和她的众女儿无份，要从她那里出来。我的子民啊，我们已经蒙拯救，脱离那现今邪恶的基督教时代，不该做那些还在像犹太人一样，他们想要回到已经信主却想要回到犹太教的实行里。不应该要有清楚的界限，应该要有巨大的鸿沟，应该没有桥梁在地方教会与基督教之间。愿主赐我们一个清楚的管制我们的眼光，使我们能维持这在主恢复里清楚的立场，纯净的立场。我想我的话要停在这里，能让你们有一些分享。我们是不是弟兄们有一点祷告？阿们。